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2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2015年5月以来，截至目前有至少195,299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以真名实姓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
辽宁省东港市57岁的刘延俊女士原本是东港市第三中学教师，与丈夫王远静修炼法轮功后身心获得很大受益。1999年7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刘延俊本人多次遭残忍迫害，生命垂危，丈夫被迫害致死。2015年7月刘延俊控告江泽民，要求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查明事实真相，追究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成员的刑事责任。刘延俊女士说，16年的残酷迫害使我与家人在身心、工作、家庭、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受到巨大的伤害和损失，并严重败坏了国家声誉和社会道德，破坏了宪法及法律。
南京空军修配厂工程师、转业军人张莹1995年与身患绝症的妻子杜凤兰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身心健康，阖家欢乐。然而十多年来，夫妻俩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迫害，家无宁日。2012年11月9日，妻子因长期遭受迫害含冤离世。为了却妻子生前的愿望，张莹与身患残疾的小儿子一同控告元凶江泽民。张莹先生在控告书中写道，今天我可以告慰妻子，控告江泽民的诉状我代你写了。
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商西平现年50岁，曾任华南林业局公安局三道沟派出所副所长、三级警督，在江泽民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后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近期商西平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持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近日，多名美国政要接受采访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大规模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江泽民和中共应该为其犯下的罪行负责，并强烈谴责中共骚扰和抓捕肃江法轮功学员的行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表示，希望将被关押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纳入由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在美国国会山联合发起的捍卫自由计划的认领名单进行营救。国会议员达纳·罗拉巴克10月2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大规模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江泽民和中共应该为其犯下的罪行负责。罗拉巴克议员关注中国大陆提出控告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遭到骚扰和关押等迫害。他表示，这种骚扰应该停止。如果继续，美国应该站出来公开发声谴责，并且亲自帮助那些受害者。国会议员罗伯特·皮廷格11月5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他谴责中共骚扰和抓捕肃江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并指出江泽民集团这样的骚扰要停止。他说，我认为每一个人拥有表达权利、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我将和他们站在一起，并且和拥有文化信念和信仰的所有人站在一起。
11月的第一个周日，德国巴伐利亚小城卡姆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热闹的集市上揭露迫害，并征集签名联署举报江泽民。活动快结束之前，卡姆市长来到信息台，在联署举报书上签字，并表示此举在法律上来说是在维护人的尊严。当地报社在征签活动的前一天刊登了这次活动的预告，因此有的人直接来信息台签字。在申请活动许可时，法轮功学员向市政府的负责人讲述活摘器官的黑幕和正在全球控告江泽民的消息后，该负责人当场在联署举报书上签字，并为法轮功学员安排了人流多又比较避风的地方。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11月9日下午4点至5点半在市中心的央街和皇后街交界举行声援肃江大潮、真相长城和举报江泽民征签活动。截至当日，多伦多已有5000多人签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并希望尽快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结束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一位菲律宾裔的女士直接走到法轮功学员面前说，我都知道了，我要签名。她签完名后说，我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因为我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在谈论这件事，今天刚好遇上，我就一定要签名了。
为声援法办江泽民，台湾法轮功学员发起联署举报江泽民活动，获得民众的响应。截至10月31日止，台湾民众约有37万2000人加入声援举报江泽民的联署行动。台湾立法委员苏振清得知肃江大潮后，立即举报人权恶棍江泽民。苏振清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全世界众所皆知，人神共愤。今天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境内法轮功学员不顾自身安危，勇于站出来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这是中国人民迈向自由民主的一大步。他呼吁全球所有爱好自由民主的人士都应该站出来声援这项义举，一起查办迫害元凶。立委黄伟哲直指迫害元凶江泽民，他说，包括法轮功在内，许许多多的平民百姓因为这个迫害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或失去了自由，或是他们的财产受到剥夺，其实这部分都应该要有人负责，而最应该负这个责任的就是当初对法轮功极尽所能迫害的江泽民。黄伟哲强调，这是个有公义的世界，也是个有公义的社会，对于这样的行为我们不能坐视，应该站出来向中国来控告。如果中国是个有法治有人权的地方，他们应该受理举报，应该进行刑事调查。屏东县议员蒋月慧希望透过签署举报书能尽一己之力为法轮功伸张正义。他呼吁中国现今执政者应该好好倾听法轮功学员的诉求，绝不可再用压迫手段对待，更急切盼望所有人都来声援支持，让更多的舆论力量促使中国尽速了解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及法办江泽民这帮凶手。苗栗县议员邱少俊呼吁人们勇敢站出来，他说，全力支持中国大陆这些好朋友们，努力为中国大陆这些暴行做相当程度的控诉，也希望能唤起中国大陆这方面的一个醒思。他强调要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世。
11月6日下午，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最繁华的商务区域之一温亚德公园前的药科街上展示真相横幅，声援中国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主流社会民众在下班路上驻足了解真相，签名反迫害，并希望尽快把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结束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克里斯女士和阿里斯泰尔先生路过真相横幅前，了解了迫害真相后表示震惊。太让我们震惊了，中国怎么这么没有人权和信仰自由？中国警察局是干这个的吗？抓好人，迫害人民。我们一定会上网去查询更多有关信息，然后将通过脸书等社交媒体让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以此方式来帮助尽快把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结束这场残酷的迫害。他们都签名反迫害，然后拿了资料回去传播真相，帮助制止迫害。
11月7日，在悉尼市中心中国城附近街道上，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展示法轮功真相。澳洲女士苏 Hirst 对法轮功学员说，有20万法轮功学员诉江，他们很勇敢，希望他们会赢，但是江泽民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用起诉他是远远不足以偿还的，我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惩罚他是最合适的。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11月7日，部分德国和法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德国著名旅游景点黑森林提提湖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真相展。来自德国及世界各地的游客，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有人看了迫害真相的展板挂图后为之震惊，向学员索要真相资料，有人走到信息台进一步了解真相，有人找学员深入交谈。他们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制止活摘，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并在控告江泽民的请愿书上签名。当天有大约10个大陆旅游团和一些留学生等华人散客来自观光，他们经过信息台时会放慢脚步，眼睛注视着真相横幅、挂图和展板，议论纷纷，这儿也有法轮功，还有不少老外呢，国外是自由啊，让在这么扎眼的地方练法轮功还能宣传，真是国内国外两重天。他们有的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后，有的接了真相资料，有不少人同意三退。一对上海来的夫妻站在湖边感慨，你看人家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湖里湖外都干净，站在这儿心旷神怡，站在黄浦江边怎么就没这感觉？你再有钱，整天埋在雾霾里喝超标水，吃不踏实食品，生活质量可想而知。法轮功学员跟他们攀谈起来，谈到当前共产党的腐败，讲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以及现在的肃江大潮。二人听到这里说，听说了，没想到会是真的，上海人最厌恶江泽民了，张口就骂他，法办江泽民，上海人举双手赞成。
11月4日下午，揭露中共政权大规模活体强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纪录片《活摘》在英国议会大厦首次展映，引起震撼。当晚，该片获得2015年国际广播协会年度卓越奖中的国际调查性纪录片大奖，导演李云祥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颁奖典礼。这是该片继今年4月获得第74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皮伯迪大奖后再次获得国际性荣誉。
11月31日，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韩国之际，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在首尔中共大使馆前召开记者会，告知公众目前的肃江大潮，同时呼吁驻韩中国使馆官员认清形势，再也不要做中共帮凶。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吴世烈博士表示，近两年来，中共当局以反腐名义抓捕和法办了周永康、徐才厚、李东生等中共高官，这些人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帮凶，说明曾经追随首恶江泽民参与疯狂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都将一一遭到法律的制裁，这应该说是报应。
11月初，日本静冈县迎来了世界杯大道艺表演，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97组艺人参加了表演，同时也吸引了日本全国各地的许多观众。 法轮功学员在活动期间进行了征签，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大陆被中共残酷迫害、被活体摘取器官的真相，告诉民众正在发生着的全球溯江大潮，呼吁社会各界共同举报江泽民，获得人们的强烈反响。
十月的最后一天，意大利罗马的法轮功学员在罗马著名旅游景点梵蒂冈和圣天使堡相连的小广场上举办了一天的讲真相活动。来自意大利和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并认真倾听发生在中国大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们的残酷迫害真相。一位意大利女学生听完真相后表示，在学校她就曾跟同学讨论过中共独裁统治的恶行。她表示，各国政府都应该重视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个邪恶的专制政权早就应该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中国人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应该再惧怕和保持沉默了。因为居住在梵蒂冈附近的老人路过展台便停下了脚步，饶有兴趣地看着学员们练功。当一位法轮功学员把传单递给他，并跟他讲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时，他激动地说道，真善忍，这就是我要找的啊。
在丹麦的哥本哈根，每到周末，人们往往会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繁华的市中心向民众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2015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老广场举行练功和讲真相活动，并征集签名，反对活摘器官，刑事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方正县法轮功学员李长安10月28日被非法枉判12年重刑。方正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联合践踏法律与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串通一气，拼凑所谓的犯罪事实，罗列罪证。45岁的李长安是一名大车司机，曾多次被绑架迫害，被迫流离失所5年。2015年5月21日在唐山市出车祸，在旅店登记身份证不到半个小时被绑架，随后被劫持回方正县。
辽宁省沈阳市数十名溯江法轮功学员被绑架，67岁的法轮功学员潘有发再次被绑架。辽宁朝阳县公安局警察近日两次上门骚扰七到邻乡参与溯江的法轮功学员，强迫学员在诬告与不溯江的单子上签字，波及数百人。其中法轮功学员刘志军、夏凤玉、洪文清、季淑芝、杨树坤、李玉琴、刘艳华、刘艳秋、王文兰共9人被非法拘留。
山东省潍坊市霞山区太保庄乡西七里兰村法轮功学员孙学明被迫流离失所10年，于2015年10月1日含冤离世，终年52岁。在孙学明流离失所期间，潍坊610、霞山610、太保庄派出所经常到他母亲家骚扰，使他母亲长期处于恐惧之中。他的母亲于2014年含冤离世。
河南省淇县法轮功学员李桂英在经历16年的迫害后，于2015年8月17日下午2点含冤离世。他生前曾被非法关押过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临去世前，国保警察和610人员还隔三差五地去他家骚扰。2015年6月底，李桂英写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寄往最高检和最高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新疆400多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截至11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16位法轮功学员和亲属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状，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这些法轮功学员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7个城市，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乌苏市、库尔勒市、伊宁市、奎屯市、克拉玛依市、博尔塔拉市、和田市、哈密市、喀什市、塔城市、昌吉市、阿克苏市，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控告状里，他们讲述了法轮大法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幸福和美好。 自从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以来，他们遭到绑架、抄家、非法劳教、判刑，遭受到电击、野蛮灌食、毒打、死人床等等酷刑折磨。他们的家人在这场迫害中被株连，在痛苦中身心俱伤。
驻藏39年，转业军人遭非法监控。现年58岁的司道山是位转业军人干部，他在西藏生活了39年。然而在2015年一次他外出回西藏拉萨，下飞机验证身份证时却被带走。检查人员说，因为司道山修炼法轮功进藏需带回原单位处理。像这样的荒唐事，司道山在过去的16年的日子里经常遇到。2015年8月22日，司道山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控告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他失去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司道山在控告书中写道，我是1976年18岁入伍到藏服兵役的，1980年转业到西藏高征集团，曾任高征集团子公司总经理，在藏工作37年直至退休。由于长期在西藏工作，海拔高、高寒、缺氧、紫外线强，导致患上精神性皮肤病，俗称牛皮癣，一直蔓延至双手、脸部、头部、脖颈等多处，尤其晚上浑身瘙痒，无法入睡，每年需要花费几万元的医疗费医治，并没有什么效果，身体免疫力逐渐下降。1998年8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两个月，全身皮肤像脱了一层壳一样，双手、脸部、头上、脖颈上都长出新的皮肤，烟酒都戒了，胃溃疡也好了，对待生活及身边的人和事的态度也改变了。江泽民利用国家主席的身份迫害法轮功。2003年7月，我被无缘无故撤销职务。2004年新年，西藏自治区公安厅610人员到我家搜查，一整夜轮番审问，不让睡觉。为了生计，我经营工厂，但我出入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电话被监听，出入被监控。我无法理解，我做一个真善人的好人，为西藏建设工作了大半辈子，现在却被列为重点关注人员，并严重地影响了我正常的生活。
一位晚期血友病患者的再生奇迹，呼吁雅安市公安局立即释放赵云强。我是四川省成都彭州市龙峰镇中学退休教师白黛玉。听说彭州市法轮功学员赵云强等三人9月份因贴真相标语被绑架到雅安市禹城区多营看守所。我今天提笔给雅安市公安局写信，把赵云强能健康地活到今天的神奇经历写出来。我是直接见证人，同时呼吁雅安市公安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赵云强。赵云强1996年是成都彭州市龙峰镇中学职高班学生，当时他叫赵云，身患晚期血友病。那时我在成都彭州市龙峰镇中学任物理教师，听说了赵云的事，建议他练法轮功。赵云的父亲告诉我，赵云瘫在床上，全身都硬的，连袜子都穿不起。第三天，没想到赵云的父亲和几个男子汉竟把赵云带来了。我立即喊来职高班的学生，把他搀扶着站起来，靠在我的办公桌边叫他练功。真神奇，赵云练了两天法轮功，就可以拄着拐杖到距离我校约600米远的电影院去练功了。赵云每天坚持练功，学转法轮这本书。到第七天下午在电影院练功时，就丢下拐杖，一步一步从阶梯走到电影院的平台上。当时所有的人约有100多人都欢呼鼓掌，赵云走的了，赵云练好了，掌声雷动。赵云站在平台上望着欢呼的练功人群，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此以后走路再也不拄拐杖，身体恢复健康了。法轮功是多么神奇啊！本人亲自见证了彭州市龙峰镇还有很多通过练法轮功出现的神奇经历。赵云强现在所做的事都是在践行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挽救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世人，唤醒人的良知，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为此我呼吁雅安市公安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赵云强。
我看你们谁敢给我拿走。2015年10月16日早晨9点左右，山东临沂蒙阴镇政府七八个人与村委王姓成员非法闯入大法弟子王富成家进行骚扰。其中有人问王富成，你给北京写信了吗？王富成说，我写了，我向两高控告江泽民， 江泽民做了那么多坏事，活活的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比古罗马的尼禄都残暴，不应该起诉他吗？你们也再别跟江泽民犯罪了，我告诉你们这些是为你们好。这时来人中有的就去翻箱倒柜，把大法书籍、音响、光碟等摆在桌面上，企图抢走。王富成严厉地说，我看你们谁敢给我拿走。整个过程都是王富成在给他们讲真相，其中多数人态度还很友善，不到十分钟都奄奄地离开了。他们走出十多米远，其中一人指使另一个人回来要把他们翻出的大法书籍拿走。王富成又说，看你们谁敢拿。那人一听掉头就跑。
为技术同修考虑，同修们需要修理打印机的事情很多。昨日去一技术同修家，看到他家摆了一屋子要修的打印机，有点太集中了。这里反映出我们很多人心，怕花钱多，怕麻烦，怕迫害，总是要一个拐棍儿及依赖。其实社会上修理打印机的地方遍地开花，应以此为主，同修修理为辅，这样最为好。或者很多问题都能自己到天地行上去学习解决，希望能够协调好。
读建议大陆同修尽量发二合一期刊有感。大连来稿，我身边同修也长期反馈，在楼口、车筐、集市上的大车小辆上捡到的也都是四合一的真相小册子，但二合一的就很少看到有丢弃的。我所在范围内制作四合一小册子的同修基本都是不敢面对面送的，集体学法时每人分几本，在回家的路上找没人看见的地方就发放出去了，也基本不往家里带真相，更不用小册子辅助讲真相，只是单一的把小册子发出去就行了。制作的同修认为，明慧既然给小版的就可以做，大法资源不能浪费等。其实我们的实际情况是资料点上的钱非常的充足，很长时间我们都不收钱了，说白了就是觉得小的做起来省事，同修觉得小的拿着也方便，就愿意发放小的，不爱发放大的。今天看了同修文章，建议大陆同修尽量发放二合一期刊，真是惭愧。我们不能再这样掩盖畏私的心理，要完全为救度众生的效果着想。我们既然人力物力不是问题，那就得应该改做二合一版的真相资料了。
建议用电话对打的方式找回昔日同修。我们小组在对打中偶遇同修提供的调对昔日同修电话号码，就给对方打过去，希望他们赶快走回来。结果三位昔日同修都表示回来。打电话的同修晚上梦到调对同修都在大黑洞里，周围有很多亲人，自己就给他们打电话，结果这些人不在黑窟窿里了，而在一座明亮的房子里。醒后同修悟道，师父在着急。我们应该找回昔日同修，用电话对打应该是很好的形式，对方既明白了又没有顾虑。
恶人录，西安国保警察严梅明恶行。严梅明曾是西安雁塔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多年来跟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在长达16年中，严梅明组织和参与了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绑架、关押、劳教、判刑。严梅明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还炫耀他非法抓了多少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两名年轻法轮功学员，一名被非法判八年，一名被判十年。严梅明还将这两名法轮功学员的相片随身携带。2014年7月17日凌晨，在严梅明的组织策划下，西安市雁塔区昆明路派出所国保大队警察在原野农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绑架袁光武等多名法轮功学员，为了迷惑群众，声称在抓杀人犯，现场抢走该公司价值上万元的物品，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而停业。以严梅明、毛尊兴为首的西安雁塔国保大队警察多次搜刮、编造迫害四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的犯罪证据，为编造证据已经两次申请延长取证时间，五次被雁塔检察院驳回。
严正声明，本周54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
世人觉醒，本周26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通电话引发104名警察三退。大陆来稿，2015年10月末的一天下午， 东北某地的一名大法弟子在对打救人时，一通电话历时1小时49分钟，先后给四川某地的104名警察做了三退，其中98人是党员。详细过程如下：大法弟子的一个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很浑厚的男子。大法弟子告诉他要给他保个平安，并告诉他已经有2亿多人都三退保平安了。问他入过团吗？他说入过。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戴过，我还入过党呢，你赶紧给我退了吧，我早就想退，不知道上哪儿去退，这回太好了。大法弟子说那我就给你退了吧。他说要得要得。大法弟子问了他的姓氏，给他起了化名做三退。这位警察没有挂电话，而是紧接着说，我们都是警察，我身边还有这么多人怎么办呢？他们都还没退呢，你给他们也退了吧。大法弟子说好吧，请他们都报上名来，声明退出的是什么组织，一个一个来。于是这些警察就轮番向大法弟子报出姓名，退完一个，大法弟子喊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大法弟子给他们每个人分别起了化名，于是一个有名有姓共104人的三退名单就这样诞生了。在场的大法弟子都感到震撼，这104个众生都是曾经受到江泽民毒害最深，为其冲在前面作为迫害大法弟子及先锋的人呐。现在他们都明白了，师父慈悲，给每个众生机会。作为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放下长期迫害中形成的对警察的怨和恨。他们被旧势力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一旦造下迫害大法的罪业，18层地狱都装不下的，他们才是最可怜的生命。我们就是要用最大的慈悲心来救度他们，生命是可贵的，只要他们能迷途知返，将功补过，就能被大法救度。
人心与因果。原广州市委政法委书记为何遭恶报？原广东省广州市政法委书记吴沙2015年11月8日下午被广东省纪委带走调查，这是因为吴沙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天谴恶报。吴沙1955年9月出生，湖北武汉人，2004年7月任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2005年9月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兼协党书记，2006年12月任广州市政法委书记。吴沙是因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得到快速提升的。吴沙是广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负责人，罪恶累累。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起，广州市法院系统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已逾100人，截止2012年底已经证实被迫害致死的广州法轮功学员36人，其中广州市法轮功学员郑维英、王钻郎、林海、吴玉贤、牛传梅是在吴沙任职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广州市政法委610公安局系统遭恶报例子层出不穷。吴沙的上司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因积极追随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落马。吴沙的亲信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法委副书记齐小林，其分管的国保大队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部门。齐小林2013年1月8日在自己办公室的洗手间自缢身亡。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何静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也遭恶报，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广州市公安局610办副主任王广平2010年6月10日突然在办公室倒地猝死，年仅54岁。经王广平亲手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送洗脑班310人次，非法劳教395人，非法判刑16人。原广州市公安局吴沙、齐小林、何静、王广平紧随周永康迫害法轮功，曾因掌握大量维稳资金而耀武扬威，显赫一时，现在都遭恶报。
恶报中的转机。济南来稿。在山东省济南市南郊的一个村庄，有一户人家因其灾祸不断而广为人知。上世纪50-60年代，这家的父母养育了4个儿子，算是人丁兴旺。可是当兄弟4人相继成人的时候，灾难和不幸开始了。先说老大，1986年因在工地被沥青烧伤，血液中毒不治而亡。 老二找不着媳妇儿，一直单身，老三精神失常，老四1999年被汽车撞伤了头，导致智力不正常，妻子带着女儿回了娘家，这么多年只有单身的老二靠种地种菜养活着年迈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人们在为这户人家的种种不幸深深叹息的同时，也在传说着这不幸背后的因由。他们家祖上毁坏过神像，不敬神遭报了，祸及后代了，这话许多人都这么说。知底细的人还说，这家人祖上不仅毁神像，还把毁了的神像扔到厕所里，真是造孽呀。这家人的种种不幸都是不敬神的报应。今年入秋，人们意外地发现这户人在承受恶报的人家出现了神奇的转机。这天，老二骑着电动车去卖菜，路上被水泥罐车碰倒，连人带车歪倒在车轮前，司机不知道，还继续往前行驶。目击者高喊，撞人了，停下。车开出去5-6米远才停下。奇怪的是，车在这5-6米远的行驶中，车轮一直没转，就这么推着老二往前走。老二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被推着往前走。可以想象，如果车轮转动，那人肯定会被碾压过去，后果那就是要命的事儿。司机把老二从车轮底下拉出来，送医院检查，结果没什么事儿，只是脚上被搓了一处皮肉伤。村里人本以为这家又遭难了，却传来了老二安然无恙的消息。听说人在车轮下，车轮不碾压，推着老二往前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真的吗？是真的。知情人道出了这其中神奇的缘由。原来几年前，这老二遇到过法轮功学员，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这次车祸有惊无险，老二亲身感受到三退保平安的神奇。他相信法轮大法好，相信是大法师父保护他，才遇难成祥，他这个不幸的家庭才时来运转。出院后，老二怀着对法轮大法的敬意，坐在床上看起了《转法轮》这本书。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我们继续为大家播送上一期节目中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四，大连二期传法班。大连二期班来之不易呀。本来这个时间原定是去别的城市办班的，但他们没有安排好，在师父重新计划时，正巧我在旁边听到了，于是就求师父在大连再办一次班。因为第一次外地来了200多人，本地只有500学员，下一次人数一定会很多，师父采纳了这个建议，定下了大连二期班从7月1日开课。师父慈悲救人啊。一天在我家，我听到师父与老学员谈话，老学员问师父票价怎么定，第一次班是50元，说真话，分给气功协会的提成后所剩无几，连费用都入不敷出。这次师父的意见是老学员减半，那怎么处理？师父顿时严肃起来说，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传法的，什么也没有法重要，不要在钱上打主意。学员不都是有钱的，这次新学员照旧，老学员减半25元，至于气功协会的分成可以跟他们商量。听到师父的话，我感动得只想流泪。别的气功师用气功挣钱，一两天的班就收几百元，所到之处大吃二喝，住高级宾馆，车来车往，派头十足。而我们的师父不坐飞机，吃方便面，住招待所，没有小汽车，跟随的学员大包小卷的背书随师父全国各地的走，10堂课9天班下来只收50元，这次老学员还要减半，走遍全世界能找到第二个人吗？师父您辛苦了。学习班在机车厂礼堂举办，本来只能容纳2700人，但知道师父来办班，老学员蜂拥而上， 群众也闻讯而来，只好又卖了站票，控制在3000人。从大法的角度讲，机车厂是大连收益最好的企业，法轮大法在这里办班，学员在这里开心性交流会，厂里学员很多，连领导干部也好多都是学员，受大法的庇佑，工厂的经济效益自然在大连是名列前茅的。开课前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他是市里一位军级干部，他接到北京军区的老领导的电话，告诉他李老师要来大连办班，要给他家属们买几张票。他来到我家，我们攀谈起来，他告诉我说北京的老首长和家属已经听过李老师讲法，并说这功非常好，身体的转变可大了，所以想到大连再次参加班。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多买几张票，自己也想参加。一年后师父再次来到大连，我告诉他可以来见师父，他兴冲冲的立马就赶过来了。在师父面前，他坐姿端正，礼仪周全，临走时还给师父敬礼致意。我送他出门时问他，你戎马生涯一生，现在又是军政委，您信佛法吗？信李老师吗？他说我信，李老师威德太大，任何人在他面前都会被他盖住的。这话说得真好，说到我心眼里去了，真的是任何人都会被师父的威德盖住的。要开课了，老学员把学员证给我，他说这里面有师父亲手做的200张，同时递给我几张说这就是，我分给了几个人，这张学员证至今我还保留着，上面有师父的印件。这次师父是结束郑州班后来大连的，郑州班上发生的事很多学员都知道，师父在法中也讲过，不过在这里师父讲的内容比较详细些。师父告诉我们，在讲法时有一个很大的类似恐龙一样的动物来干扰，结果狂风大作，鸡蛋大的冰雹噼里啪啦把学习班礼堂的屋顶都砸漏了，电也没了，课也没法上了，有学员送上手电，这天的事儿当地报纸都登出来了。师父看他如此嚣张，不知天高地厚的肆意破坏传法，于是就出手了。那个东西挺厉害，要是没有点真本事还治不了他呢，但在师父这里他什么也不是，师父打大手印把他制服了，最后他变得很小，被师父抓在手里放入一个矿泉水塑料瓶里，化掉之后就把瓶子丢进垃圾箱了。师父传法以来，一些妖魔鬼怪无孔不入的非要捣乱不可，那只能是自取灭亡了。师父是从济南坐飞机来大连，可是邪魔干扰得太厉害，天气大变，狂风暴雨，飞机停飞，日程被延误了，能不能按时到达，学习班能否准时开课，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各地询问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突然接到通知，师父一行改道，经由烟台乘船而来，消息不胫而走，码头上来了100余名学员，有人还打起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李洪志老师来大连，很多照相机都调好了焦距，就等船到码头了。部分学员去船上恭迎，大部分在外面列队等候，一切都井井有条。船向百位缓缓靠近，船名叫新世纪，是碰巧呢还是寓意深远呢？师父正在开辟新世纪呢，师父站在下船口，看到下面这么多人在欢迎，原来站在最前面的其他客人都知趣的让位，让师父站到第一人的位置，很多人惊奇地发问，这是什么人物来了？学员们欢喜雀跃，鼓掌欢呼，师父也高兴地同大家挥手致意，簇拥着把师父迎到码头外面。师父见到更多的学员来了，便问我，是你安排的？不是安排的，是大家知道消息后自动来的，我笑嘻嘻地答道。安顿住处，师父严令不准住高档酒店，谁拿钱也不行，只能安排到出差人住的一般的小旅馆，武汉宾馆。北京来电话说有法国人从国外专程来中国要求见师父，师父说我知道他们是来给孩子治病的，告诉他们去找别的气功师吧。电话又来了，说务必要见，并已准备出发了。师父听完汇报说了一声，来就来吧，有缘来就见见吧。我随着一行四人，包括2位法国人、2位中国人来到了宾馆，在师父的房间安排见面。因设备简陋， 在屋里只好请他们坐在床上，我和老学员站在门边，说说什么事。翻译首先介绍两位的身份，这是父子俩，犹太人，入籍法国，有大集团的产业。那父亲先开口，我们是犹太人，我们知道当今的人类非常危险，有末节之灾，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中国人能救人类，能救法国人，能救犹太人。我们考察了很久，我们知道那就是您，中国的气功大师李洪志先生，于是我们来求见您。他单刀直入，讲出来这样一番话，我们的神让我们来请您去法国，去救救欧洲吧。他接着说，您去法国的一切手续费用我们全权负责。那祈求的语气和表情让我好感动。你们知道你们几个人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吗？功德无量啊。师父很亲切，还有其他的事也说说吧。那年轻的法国人接着话题讲述起来，原来他有个七八岁的儿子，天生大脑迟钝，不会说话，不能自由行动，流口水，在多个国家到处求医无果，希望老师救治。把他的照片给我看看。师父说，我们没带照片，带有录像带。我立即跑到服务台，结果因为宾馆档次不够，没有录像机可借用。师父说，不要紧，你们现在开始想孩子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又说，想得再清楚一些。就见师父用双手在床前画了一个人影，眼睛盯着看了一会儿，接着用手在人形的脑部向外拉起来，好像在抽着病丝似的，一连扯拉几次，然后双手合十，拿起桌上的茶杯，打开盖儿，把手里捂着的东西放进去，然后把盖子盖上。师父又用手在人形上从头到脚的拍打了三次，之后师父定定的看着说，我看是好了，那边应该在这个时间段有反应，你们去打个电话问问。我又赶忙跑去服务台，结果这家宾馆竟然没有开通国际长途。不要紧，我们回宾馆再打，再说现在巴黎是早晨四点多，太早了点。他们要离去了，师父说，来，我让你们体验一下法轮，你们把手伸出来。师父凌空向他们的方向用右手画了圈圈。过了大约十分钟，师父问有没有感觉，那位父亲说，一股力量从手心涌进身体，非常强烈，而且很热。问起儿子，他说，我全身震动，力量很大，手最厉害，都15分钟了还放不下来。过了三个小时，在家里我接到翻译的电话，他哽咽着说，刚刚给法国去了电话，他太太便说，你怎么才来电话？四点多钟时，我突然被一种强大的力量震醒，房间里非常光亮，我想到是不是我家先生找到了中国的那位气功大师，他给发功了。孩子怎么样了？我马上跑到孩子的房间，一进门看见孩子在床上坐着，见我进来开口问道，妈妈，我怎么了？发音清楚准确，从来没有过的事。他太太抱起孩子，激动地痛哭失声，他一直等候着他来电话，他在电话的那头哭，他先生在这头哭，孩子的爷爷也哭，连我们俩站在旁边也跟着流泪，太让人感动了，李老师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听到这里，我的泪水也禁不住地滚滚流下。他又说，他们想晚上同李老师见见面，急着明天就想赶回法国。今晚是第一堂课，机车车辆厂礼堂满席可容纳2700人，听说李老师第二次来办班，人们蜂拥而至，没办法，只好又加了一些站票，控制在3000人。晚上开课前，我对师父讲述了过程，我说，等一会儿我到台上把这件事讲讲，这可是遥隔万里啊，我激动得手舞足蹈。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别去讲，师父不看病的。不，这不是看病不看病的问题，这是师父的功能展现，万里之遥啊。课前我登上讲台，把这事讲出来，当然神让他们来找师父的事是说不得的，学员们听后热烈鼓掌。我看着师父，师父竟然表情自然，毫不激动，仿佛是平常事一样。师父的伟大使我更心悦诚服。晚上我安排了一家饭店，请法国一行四人同师父一起就餐，听了他们讲了打电话的过程， 自然又是一番感谢和激动，边吃边谈，又一次敲定了让师父去法国的事。期间我用照相机照了几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墙面上有许多我看不清的影像。师父说，来了许多神，他们的犹太神也来了。你知道犹太神是谁吗？就是你知道的诺查丹马斯。400多年前的诺士预言兑现了 99%， 他就是来告诫人们会有大劫难。所以他最后的那个人类毁灭的预言，人们就会相信，这个灾难定下来是真有的。但我来传法，就不能按原来的安排走，我会给变的，那个大灾难不会存在了，但坏人会被清理的，人死的太多了，相当可怕的。如此重大天机，师父告诉了我，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二七班师父宣布成立辅导站，鼓励大家一定要好好学法练功，一定要修心性，一定要圆满功成。陪师父去旅顺，在船上师父迎着海风，遥望大海，同海军学员说着话。大连的军人学员好多好多，陆海空三军的全有，他们修的都特别好。师父曾对我说，喜欢这些军人，他们的执着心比较少，悟性也高。在黄渤海分界线，师父可高兴了，可能又是空里的海里的都来了吧，但能感受到师父的愉快情绪。师父的右手托在半空中说，看我手里。事后天目好的旅顺的辅导员告诉我，师父手里托了无数的大佛，还有许多许多。回来看录像，天哪，军舰的周围天空全是法轮，大大小小一望无际，还有书籍形象布满整个天空，有合着的，有开着的，这还能是什么呢？当然是师父的大法书了。看录像的学员都看呆了，太了不起了，一定要跟着师父走到底。全文结束。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还记得我们的誓约吗？美国西部法会结束了，这次师父讲法让很多学员深感紧迫和震撼，尤其是对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怎么立的誓约一般就怎么办了。相信很多人会有一种棒喝的感觉，我自己当时看到这句讲法时，真是无法形容的震撼和震惊。这些年自己状态一直是时好时坏，又犯过很严重的错误。虽然后来几年比较精进，但是这几年有了小孩之后，照顾小孩牵扯精力，学法练功讲真相都有很大的疏忽怠慢，心性和状态不知不觉在往下掉。自己意识到这样很危险，但就是精进不起来。有时就想，反正三件事也在做，虽然做得不好，但毕竟算做了。用人的狡猾思想对待严肃的正法修炼，明显的是在大法中混世的心态。当我看到师父这段讲法是真是当头一棒的感觉，正法修炼是有标准的，新宇宙的众生是有标准的，不是用我们人心想象的。也参与正实法了，也救度众生了就可以了，就等着圆满了。这是混世的心态，利用大法的心态。尤其是再次听到师父提到誓约的问题，使我回忆起自己得法前的一段点化。那时我还没有走入修炼，我妈妈已经得法。有一次我随便翻了一下我妈妈看的大法书，我还清楚地记得是法轮大法一节，我不经意地翻到了一页，上面有弟子问，弟子，形神俱灭是一种什么状态？见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突然这几个字变得很大，开始对我说话，说我曾经发过一个誓，誓言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形神俱灭，让我赶快修，再不修就来不及了，就面临着形神俱灭了。我当时还吓了一跳，心想自己什么时候发过这种誓言啊，很是不解。很快我就得法了， 但是刚刚开始修炼，迫害却开始了。有一次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位美国小同修写的，他在一次参加 SOS 全球紧急营救活动中，突然天目看到他在天上即将下来时，跪在师父面前庄严地立下誓约。誓约说，当邪恶迫害大法时，愿以身护法救度众生，如若不能，愿行神全灭。当他自己看到这一幕时，已是泪流满面。看到小同修的体会，我一下子明白了得法前那一幕是怎么回事。原来我们下来时都对师父立下过神圣的誓约，这个誓约既神圣又严肃，它是要我们全力以赴用生命去兑现的。这个宇宙中任何一个生命发的誓言都是要去兑现的，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可能比任何生命的要求都要严格，我们的誓言是怎么立下的，就一定会怎么去兑现的。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誓言上的使命，那当我们兑现誓言时，能想到我们将面临什么吗？一个生命言而无信，把那神圣的誓言当儿戏，这样的生命有资格进入新宇宙吗？多么严肃，多么严重。我想绝不仅仅是一部分同修发过这样的誓言，在这最后时刻，让我们全力以赴兑现自己的誓约，助师救人，抓紧再抓紧。以上是个人体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